我们继续来讲什么是等候神。好，等候神的定义哈，那定义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回到灵里面与神同在，回到你的里面，就像我们那天讲的灵魂体。好，我们就是不是在外面，在外面做事情，而是回到灵里面，在那个地方与神相交哈。好，那等候这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一个捆绑，跟神绑在一起。好，也是一种镇静，安静下来。好，还有一个是聚集。好，你的专心聚集在某一个上，以某一个目标上面，还有一个仰望。好，还有这个期待，我很期待什么事情要发生。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耐性，还有一个等候。好，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对这个等候这个意思很多。好，那英文的意思实际上他那个叫 wait upon， 那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在那个地方。好，而且是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树立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基本上是我们等候，并不是说我们等，我以前刚开始说我等啊，这神你在哪里嘛，我等一来，一不来，二不来，三不来，好，就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而是就像我那一次我讲的那个第一次等候神，我的那个意象看到的神就告诉我说，实际上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只是你在外面到处乱忙，而且我的信仰都在外面，只是做一些事情，外表上看起来像基督徒就好了。那个是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哈。而且等候神为什么会有一个给你一个重新得力的力量呢？好，这就是像是一个绳子哈，就是好几捆三股绳子拧在一起，绑在一起。所以你三股绳子绑在一起，你怎么都断不了，断不了。像我们一根绳子搞半天绷紧了，断了。好，这就是我们平常靠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绑在一起，好，这个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和智慧的力量，好，所以我就才会，你才会走得下去。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带领我的孩子，好，如何从小好到大，到后来大学毕业，那现在讲起来很轻松，实际上当时很辛苦，因为很难的。别人的小孩毕业了都说去这个学校，去这个大学，去那个大学，我都不知道我的小孩子连这个拿个驾驶执照拿不得到，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他的大学老，他的中学高中老师都说他不可能的，你就是教他怎么样打公共汽车。好，美国的公共汽车跟这不一样，半个小时来一趟，还要再转车，那你就基本上你没有腿在那个地方哈，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开车。好，那这样子，但是那一步步的带都是神告诉你，我自己，我告诉你，人的精力和这个耐心都非常有限。你一旦达不到这个目的，你做妈妈的都知道，对不对？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你会灰心丧气，还会说一些伤害孩子的话语，都会的。我们都是人，好，我们都是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只是仰望神，我就说怎么办？我知道这个孩子的他的聪明的地方，但我知道他的软弱的地方。我并不是没有自知之明，我说那些话并不是说我说大话，但是我就说神，你要教我一步一步的去走。而且每次的失败，我让他考驾照，考那八次都失败，你知道我心里很难过的。你说考笔试，考五十分，每次考五十分就是这样的，顶多加一分这样的。但我说怎么能够过去？但神就教你去上网上的那个课程，卡通课程，他一定可以过。我就去注册，两个星期之内就96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要，这个所有的，所以这就是三股绳子连在一起，支取力量和支取智慧，特别是有特别不容易环境的，你有这样的孩子的，我找不到书，我没有专家能教我说我怎么样子带领这样的孩子，我就是走一步，我仰望一步，即使到现在，他现在你认为他一个语言能力这么糟糕的，大学毕业了他就会找到工作吗？ 你知道吗，每天我每个星期我就跟他跟我的大儿子约会，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语言交流，交流完了以后呢，我就告诉我给他一几个问题解答，就是问题，就是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我把他每问题写下来，然后呢我教他怎么回答，我说你要怎么样回答，我说把它写下来，然后回家对着镜子去练习，去练习，然后你练习熟了以后你去回答的时候就可以。好，那因为也没有那么难嘛，那就是很平常的一些，但是对自闭症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坎，你要面对面的面试。好，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啊，当然面试他失败率也蛮高啦，但是他还是可以过去，他还是过于过去，所以他工作都一直一个工，他说他工作换了几个工作是越换工资越高。好，所以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他因为我说你要拿出你的这个实力，你就是要在做的方面，你比方别人给你机会了，好，你这样表达了，你去做，你怎么做。所以我每一个星期到现在，我每个星期我要一定找一个时间跟他一块出去吃饭，叫做母子约会。好，母子约会他也蛮喜欢的，他当然有时候说妈妈你这个教导太多了，但是他知道妈妈的教导对他都是很实用的。我说你一定要听，你要不听的话你工作找不着。好，那样我希望他是在社会上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好，因为我觉得神在他这样子你才能够给神荣耀。而且我一点，他去大学的时候呢，后来我就跟他找到教会，所以他大学四年他再忙再多的考试他主日一定会去，回到家里也是这样，他就是跟我讲说啊，那妈妈主日了我们不能迟到了，几点钟要敬拜了，都是他催我们呀，他很乖，他因为自闭症的还是要按照时间的时间表来的，几点钟几点钟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说啊，这个现在要吃饭呢，几点钟要吃饭呢，几点钟要开始要化妆了，要打扮呢，然后几点钟才可以进到车里面，就要开始要去教会了，一起去教会哈。好，这就是神给我们智慧，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样的环境，你不要去依赖专家，专家教不了你什么的。哦，真的，那世界上的专家，我真的告诉你，他教导你的搞不好还是错的，真的是错的。所以你要一点点的要仰望神。你要在我们小家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也是跟我，她的儿子跟我儿子上同一所大学，但你知道现在的大学很黑暗，教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现在很多大学越是名牌大学，斯坦福大学没有男女厕所，中性厕所，你进去你认为你是什么性，你就可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你自己选定。好，所以是这样子的，他们在他的那个大学里面会教育小孩子说，你们现在上大学了，你要有一个自由的思想，你要认定你所被造你不一定是男的也不一定是女的。所以他的孩子呢就说他是中性孩子，完了以后呢，就是他是就是那样子。完了以后呢，那个男生长发，远远的看来你不知道他是女生。好，他就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妈妈因为父母都是在我们小家受洗的了，他呢就很痛苦。我就跟他讲要为他祷告怎么样，我告诉他，他不去听，他说我要听专家的，他就把小孩子带到一个去专家去。你知道专家怎么说？专家说你儿子没有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就专家站在儿子的面前里面来说，他说他本来就是，他认为他是中性人，你要尊重他的选择，你做妈妈的你怎么能够去干涉呢？所以他说他妈妈有神经问题。后来他妈妈就来跟我讲，我说你要转找专家，你就会落到这一步。好，所以世界上的专家他是按照世界上的方法来。好，所以我们，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即使是生病和各方面，你先来仰望神。你说神啊，我真的在这个上面我怎么办，神会教你说，哦，你借着医生好，或者是借着什么来帮助你的家人， 但绝对不要去迷信专家，这就是一个专家所能做的。哈，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真的是找错了地方，你的孩子的问题，我说你孩子的一个位分没有认对的问题，这是应该是用神的真理来帮助他，去爱他，把他拉到神的真理，让他知道他被造是如何的美丽，他是一个美丽的男孩，而不是一个想想的搞个中性人啊，也不知道他。所以我说，那他以后要不要结婚生子？他的儿子他不知道。好，那我说那亏了哈，生了孩子，哈，那生了孩子自己，好，那好，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这是世界上就是这样。好，那神的祝福在等候神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神的祝福，外在的祝福是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是赐好的福分。即使是像这个我的孩子要读大学这种事情哈，就像我老二没有读大学，像这种祝福我是祝福。但是那个是暂时的，是外面的，但最里面的内在的看不见的永远的是上好的福分。好，那就像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实际上你觉得玛利亚服不服侍？玛利亚实际上是服侍的。以前每次讲马大玛利亚就讲说，哦，那玛利亚就是坐在那不动，好，这个在神的面前，好，这个在这个耶稣的脚前去听他讲道，好，所以学玛利亚就是不做事的，好，学马大呢，那就是到厨房做事的，好，这个就把它分开。实际上，玛利亚和马大的服事是在乎于他们的心。玛利亚的服事，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去感受耶稣的心，说啊，原来他要上十字架了。他心里好痛，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把我最好的上好最好最好的给他，就把他，所以把他嫁妆给拿出来，所以就去把香膏嘿浇在耶稣的身上，让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仍然带着这个香膏的馨香，所以这个服侍到耶稣的心里面去了。马大的服侍呢，就是他认为怎么样对耶稣更好，他就认为说，我今天要做好菜好饭，那我这么多的菜，我搞了一大堆的菜，我要做一桌菜，上耶稣一个人也吃不了多那么多，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劲呢？他当然就说不行，耶稣是这个上等的客人哈，那我要做一大堆菜，那要洗菜切菜还要怎么样，那可是我的妹子不帮我忙啊，让我一个人忙啊，所以就开始思虑烦恼还愤愤不平。就像我们服侍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我们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拼命干拼命干拼命干，干完了以后看到旁边的人不像我那样子去卖劲儿，我的里面就愤愤不平，所以就这样，所以很多服侍的人就是后来落在一个苦读里面，就觉得只有我在做事，别人都不做事。所以玛利亚的服事是一个，它是一个上好的福分，是不可能取代的。所以耶稣所以就非常的夸奖他，因为他服事在他的心里面哈。好，那玛利亚和马大实际上他的区别，他是服事有区别。马大的服事呢，他是喜欢外面的活动，就看得到的嘛。菜围桌做一大桌菜出来，那玛利亚呢，她的爱慕她的爱情外面也看不到，你是坐在那里还说偷懒不做事儿，好，这样。所以实际上呢，马大是一个工人，哇，做工做工，玛利亚呢是一个爱人，但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实际上我们工人和爱人都要做，否则的话我就说，对，童男姐啊，你今天一天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就坐在那里动都不动。好，那工人那不是这个意思，他也要做工，但是呢把次序颠倒，就是我们要先做他的爱人，然后再做的做工在后面。好，那次序，所以他的服事，玛利亚的服事，所以耶稣就夸奖说，在他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就非常夸奖他嘛。好，耶稣没有夸奖任何一个门徒像这样， 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他真的是值了哈。让我们讲，如果我们这些做工的人，有一天我们到了耶稣的台前，哈，耶稣说，你这是你所做的都做在我的心上，哈，你就是我，你所我爱的那一位哈。那这个就是我，这是我们内在生活所要追求的，就是像玛利亚一样，做爱人。去服侍他，在爱中去服侍他。那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实际上等候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爱他，我们爱他的话，那我们就是要花时间跟他相处嘛。你有没有跟去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去，就是一天到晚想到他，对不对？然后呢，有时间呢就把电话打起来，要跟他打打电话，讲讲话，然后就是再说，我们再找个地什么地方，我们约一约，会会面，好，完了以后到哪里去，手牵手玩一玩，好，就是，意思只要有时间，就找到就要去这个就要去钻到他的身，就要跟他在一起哈、哦，这就是爱人，所以神渴望的是一个爱人，他不是希望。一个工人，说实在话，我们总觉得我们在为神在做工哦。我告诉你，实际上他不需要做工的人了。他真要这个事情完成的话，他就叫一个天使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你觉得他传福音，我都有时候想说，你传福音为什么找我们？你派一个天使来，把个翅膀一张开，把所有人全部就吓死了呢？对，趴在地上说的认你为主。他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实际上神他是借着我们，他要我们的，他要你成为他的爱人，成为他的同工，他要一个伴儿，否则他做的话他何必呢？就像你这个父亲要培养你这个孩子，好，让他培养他做事情，你觉得你这个事情是你做好还是让他做好？当然是你要你做的话，你很快，就像你洗碟子，你自己一个一下子就把它做完了，对不对？但是你要让你的孩子洗碟子，很可能洗的到处都是水，可能越洗越脏都有可能。好，但是你为什么还是让他去做呢？因为你渴望你的孩子成长。好，还有耶稣他也渴望在做事情上面，中间你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你服侍，你比方你服侍很困难，遇到了一些困境，遇到一些瓶颈，你就去找他讲话，跟他说我该怎么办。所以每天的等候神，你就可以常常的在这样去跟他讲话的当中，你就成为他的佳偶。佳偶就是一个，就是情人、爱人和心上人。这是耶稣想找的这个同工，是这样的人。是情人、爱人和心上人。好，所以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实际上我们被造的目的，他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搞个灵魂体这三样，实际上他希望在我们的灵里面找到一个安息之所。他说是哪里我能找到我的地方呢？他说我也不用那个大卫想跟他做圣殿，实际上那个神并不是很一定要他做一个那么漂亮的圣殿，好像说没有必要嘛。因为我要找的是一个安息之所，是在人的里面，是在人的里面。所以他那个，所以这是一个目的，人的里面是他的安息，而我们被造也需要一个安息之所。安息之所在哪里？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为什么那个圣经那个约翰福音就一直在讲这个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被造，他想告诉你，你的被造这个产品的使用方法，这个使用方法是有一个安息之所，他你的里面是他的安息之所，他的里面是你的安息之所，所以他要的是这个，那只能就。完全达到神和人是合一的，这是一个合一，人神合一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要等候神，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要成为他的爱人，与他合而为一。好，还有一个呢，是神有很多宝贝，他想施恩给你，他施恩给你的话，他要你要给他机会呀。因为我们拼命跑，他说啊，宝贝，我想多给东西给你，但是你从这里啊跑到这边，他拿了宝贝， 他没有办法，而且他最好的宝贝是他自己，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一定要在你安静的情况下，或者是像这种敬拜的时候，你看像我们今天这样敬拜啊，在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但这个时候呢，你外面并没有做工，但是我们平常啊，跑到这边，跑到这边，跑到那边，他就抱着他就说：“哎呀，我好想把我自己给你，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太忙了。”好，那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是等着施恩给你啊！据说是那我记得是江妈妈讲的还是什么？他说他那种施恩就像是什么？他是开着一个像警车追这个追上面的车一样，他就追着你不放的嘛。警车如果他抓住你，对不对？他在后面追着不放。他说实际上神就是那样子去追着你不放。追着你不放，一直追到你为止。好，追到你为什么？他不是给你罚单，而是给你祝福，给你祝福。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等候神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这么多的恩典？他后来神说，实际上我早就想给你，只是你过去根本不要，你就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的所有的信仰就是一个主日。好，一个再是读点经啊，祷告五分钟啊，好，我做点外面的就可以了。我把我自己的定位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神真的是要把宝贝给你，而且在每个人的里面，都是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命定。你被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已经选定了你的命定和呼召，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只有怎么才知道？你一步步的跟随他，你往前走一步，说：“哦，原来神让我这样啊！”哦，再往前走一步，说：“哦，神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合场啊！”就像你现在，你要回想一下你过去出生到现在，你每一步有没有神在带你？还是说就是很偶然，我就突然一下发射和那个热心就走到现在？不太可能的。我告诉你，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福气在追着你，只是你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福气更加的给你。否则的话，我做的是，我不知道死过多少次。我真的小时候，你知道吗？小时候三岁的时候，我偷吃我妈妈的安眠药。我妈妈是这个协和医院的这个药剂科的，他药剂在药剂科药剂师。那我妈妈呢，她从年轻就有这个失眠嘛，所以她很多的安眠药。但我从小呢，就是因为是在这个医院长大的，很会吞吃药丸哈。完了以后呢，我记得她那个安眠药呢是一个红色的那个做成的，红色的糖衣做成的。那个时候我们很苦嘛，没有糖吃的。我就说这放进去，我是跟人家表，跟我那一堆朋友表演如何把糖衣片丢到那去，甚至一把丢进去连水都不要我就可以吞下去，我就表演给别人看。他们说啊，就吞进去，他们我让他们试，他们没有人吞得下去。好，我就告诉你，我说我连水都不要我就可以吞下去，就表演。一表演呢，要半瓶安眠药就进去了。我三岁哦。那然后回到家里，我本来是都有点想像睡觉了。我哥哥很生气，说啊，家里怎么这么脏？一下把我轰出去，轰出去了以后，我就在外面玩，就倒到外面了，就被一个老太太正好路过。你觉得有正好的关系吗？那个时候是让全医院是那个是政治学习开大会，所有的人到外面都是空的。我到那玩，一个老太太就是正好看到。抱着我就往这个急诊室里跑，而且因为是大会，正好全院开大会嘛。那个时候这个十年动乱的时间，就天天开会嘛，所以就有人进来就说：“谁谁谁的孩子现在好像……”因为我在外面摔得乱七八糟，因为这个说摔坏了，就是现在是昏迷不醒，你们来抢救啊！但所有坐在那里的全部是医生嘛，因为是医院的开大会，他们说：“哦，这样子是哪个医生哪个去，赶快去。”所以我觉得神借着那样的环境，这都是预备好的。所以是那个时候抢救我的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就赶快都去，因为都要开会嘛，好，都去抢救。所以当时就很快的诊断， 好，诊断出来知道我是吃了药，因为那些小孩子说他吃了那瓶红红的东西，不知道什么，好妈就知道那红红的是那个安眠药半瓶哈，所以赶快洗胃。所以我知道真的神就是奇妙的，奇妙的就是把我酒救了哈，很多次，那这不止一次啦，我小的时候还喜欢翻墙，你知道，翻墙从二楼掉下来，掉到一个大胖子的底下身上，你说有这样的事？因为那个从那个瓦上翻，瓦上翻上去哈，人家都知道那个瓦片有一个地方是个洞，因为我那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我掉下去正好下面是一个临时的理发店，下面有一个老大胖子，而且很胖，躺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一掉下来正好掉他身上，好，那所以什么都没有，就是醒，那掉了以后那个就是屁股摔得比较痛哈，完了以后就这样。所以我知道神都在保守，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要回想你过去，你要真的回想神的恩典，他是不是一个开着一个这个警车一样的追着你跑，追着你跑。我信主，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能够信主的人，我是很那个理智的老带瓜，然后去听，被别人，哎，我都是别人请了我吃饭，你知道那样，我就觉得哎呀，朋友请我吃饭，让我去听一个布道会，那我就去啊。听了布道会，我上面讲，我在底下嘀咕，我说你用圣经来证明你是对的，那个是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拿你自己写的东西去见证，一定要用什么哈科学的方法哈，好，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讲，但是圣灵都在做工，当他呼召的时候，一呼召的时候，旁边的还就是逗我一下，就让我意思说让我也举手，我说没门儿。因为这种东西骗人的，对不对？好，但是呢，我却啪了一下，我感觉到被人推了一下，我站起来了，而且站起来满脸是泪，哭得稀里哗啦的，就被人拉到前面去截肢了。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我当时眼泪一直流的时候，我就说这里一定有神，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在反那个上面讲的人，他讲的我都不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神。谁把我推起来的我不知道，好，那我就哭成那样子。后来我想，哎，也好，我就买个门票也不错，天堂门票，是这样子信主的。但是我后来就发现神的慈爱，他一定要追着你。我即使离开教会八年，神就借着环境，实际上是借着我的孩子。所以你要知道，你很多时候遇到了困境的时候，你要跟神问神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很可能你也许偏离了神让你走的道路。用这种方法，我回来的时候，我也不是心甘情愿回教会的，你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妈妈去探亲，来去这个看我的小孩嘛，那两个小孩子有很闹，好，那所以她很辛苦，她就跟我讲，她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这里没有中国人讲话。后来我想说，没有中国人讲话，那我就找一个中国教会，那里的中国人一定都很有爱心，天天陪你讲话。好，我们就回到教会，这样子用这样的方法回到教会。他去了有三个月以后，他受洗了。好，完了以后还跟我讲说，我天天为你祷告，因为你不爱神。因为我去的时候，每次看他说，哦，你去就好，你去就好，我开车送你，你参加什么活动我都那个啊。但是我觉得教会，哎，我实在没有时间呐，我那么忙，对不对？两个孩子，好，神就借着，神知道，我到教会去，我只是做一个外面的基督徒，神都知道，所以就借着后来我走不下去，因为这两个孩子我走不下去，神就开始带着我参加，开始让我去等候神。当我被神抓住的时候，神也，他也不是一下子让这个孩子就得医治，而是慢慢慢慢的让我慢慢知道如何为我的孩子祷告，好，成为一个这个做祷告的母亲，好，你才能够让孩子来得医治。实际上是神要把这个祝福给你，祝福给你。好，就像昨天有一个姐妹，好，她也在讲她的，她双目都要失明了，好，那样的情况到一个绝境的当中， 我觉得神他就后来就说，好，反正医生说给他判死刑，好，完了有这个药，他药后来又没带，好，完了又跑出去，人家给他辣椒，说他的这个跟他的药给冲掉了，就各种环境，他觉得哎算了，没有药，那个药算了，反正也不太工作，算了，我完全依靠你。我觉得他就更多的去祷告，更多的去依赖，他就发现哎，怎么圣经看得清楚了？第二天再读，哦，看得更清楚了，再读，后来读到现在，他现在可以出去开骑摩托车了。他本来是双目失明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真的要看你遇到的环境，很可能神实在是太爱你了，他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所有的都是很顺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回头，像我的话我绝对不回头的，不会去仰望他。那个时候我认为基督徒是一逼软弱者，都不就是我还是可以靠自己，我完全靠自己，所以这是神就用这样的一些环境，让你完全依靠他，因为他要向你施恩哈。所以呢，他那个，所以你要安息在主的里面，就是在他的面前耐心等候神，为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因为他给了你一系列的，比方他安排好了。爸爸已经将他孩子的前途安排好了，但是可是我们多少的儿女就是不听父母的，你跟我安排了，你要我读医学院，我就不干，我就是想到外面去做小混混，那怎么办啊？那做父母的，地上的父母没有这个能力把他给拉回来，但是阿巴父会有方法，他的方法就是他就是按照量身定做的，每个人不一样，像我的话，那就是用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我真的走到绝路了，我没办法了。你说你说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你怎么样子养大？我那多少次，有好几次我要把小孩子从二楼丢下去，我真的因为发狂，你知道，我们的小孩的尖叫，他可以半个小时不停。隔壁的去打电话说你们家在杀孩子，否则的话两个小孩一起叫，叫半个小时不停，而且是那种很尖的声音，你要塞耳塞子才行的。好，所以我好几次我就躺在地上，我就说你们叫吧，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力量没有了，我都是觉得说我都恨不得把他们就从二楼丢下去。好，那如果不负法律责任的话，好，那这个对不对？是真的已经爱心完全没有。好，那甚至有时候警察敲门进来了以后，我说，他说，哎，你的小孩在叫，怎么样子？我说，警察叔叔，你来帮忙，你能不能把他那样子？他说，那你的孩子我怎么能够让他不叫呢？我说这样啊，你把他抓到警察局去，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想休息一下。那警察说，那他们又没犯罪，我怎么抓他呢？我说你随便只按一个罪名把他们俩抓了，啊，这样子，是因为是的确是非常的艰难。啊，如果但神，他要给你施恩，他要把你拉回来，所以当你真正的走到神的，就是所以他给我一句话，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所以当你去与神连接，神人合一，成为耶稣的爱人，成为他的情人，你就发现你的问题，哎，你也没有为他祷告。他就解决了，所以小孩子会跑得来吧，你的手要按在我的头上，因为我们老二就觉得那个按的头上的话那是祝福，他知道这个是祝福，所有的东西他觉得说我你不放到我的头上，那我明天睡觉，我睡觉睡不好，我明天也没有那么平安。我不知道他能懂多少，但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把我的手放头上，坐在地上，因为我有时候坐凳子上，他跟着坐地上，把手放头上，坐在地上，一好我就赶快，不管是什么我就安停一下子，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祷告，每天的祝福。我相信你是啊，这个父母是绝对很有权柄来祝福的哈。好，这是承受地土，神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你承受地土，进入他的呼召和命地。每一个人都有，不要觉得说哦我不行哈。好，等候神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那第一个呢是休息哈， 内在的平安、甜美的安息，这个是大部分是我在享受的，因为每天都很忙嘛。到了等候神，我一般喜欢黄昏的时候去做，因为下班了以后好累，我要么坐着，要么躺着，然后把等候神的音乐放了，就是啊，今天一天好累啊，在你的怀里躺一躺，躺躺休息，好，完了以后。第二个就是卸下重担和烦恼，满足的就会得到一个满足的喜乐。实际上我很多的特别是在服事上面，我常常身上有很多的挣扎，我很多的挣扎。好，那网上呢并不是我们网上的同工都非常好，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网上我会遇到这个软弱者蛮多，所以呢常常有会是经历一些震荡，震荡的话会让我很揪心，但是我又不能说。我不知道，特别是做领袖的会这样，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里面有纷争，有一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却不能一句话不能说，这个时候是很苦恼的事情。因为你说出去了以后，你会造成小羊的他的软弱，所以这个是不能说的，只能鼓励他们。有软弱可以跟我说，我就鼓励他们，但是我有软弱跟谁说，很难过的。而且我的确，我有时候以前我是常常有时候去找江妈妈跟她说，但是她不知道网上是怎么回事，到现在她还糊糊涂涂的，因为她不是神没有给她这个在网络上的护照，我跟她讲呢她又听不太懂，再加上她非常的忙，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她写点信讲一讲，但是我又怕她担心，因为他有时候像妈妈一样，他会担心说你到底发生在你身上什么问题。好，那所以我就只好就是痛苦都是自己承担，然后呢我就只好跟神说，我说神，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好，那我该怎么办，那特别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震荡的时候，当我最心爱的同工说我要离开你，好，然后旁边的人都说是因为你容不下你的同工，好，这些都不是事实，但是我又不能辩解，我因为我又怕一辩解又去在一些纷争的里面，所以我一句话不说。好，所以有些人就说，哎，你一句话不说那是一定是你理亏。好，那我觉得说没有什么，我都跟神说，我说神，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心，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因为你唯一的依靠就是你，那你说你告诉我在这个地方怎么办吧。所以神就借着我里面我等候他，他就告诉我你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因为当时那第一次的震荡几乎把所有的核心同工基本上是全军覆没。好，你们知道那个恩典福音对不对，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啦，几乎全军覆没。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怎么办，我跟神说我怎么办，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平台难道我就把它关了吗？我甚至跟神说，我说神啊，如果这个平台只剩下我一个人来等候你，我也继续下去，我也继续下去，但是你要告诉我我现在怎么办，我是不是把这些时间段都关掉什么样。所以神在我里面就告诉我，就说你先抓住两三个同工，先把一个框架，比方说敬拜赞美，好，把一个内在生活哈的这个信息，好，就是这几个主要的啊，其他的时间你都时间段你不管了，有就有，没有就是这种方播放这个信息这样子。好，我就想到说就这样做，神就会告诉我一个具体的人怎么样做，而且神会说，我让这些事情发生，实际上让你情感上要行割礼。像因为我的天然人的情感，我跟谁关系时间久了，我就要跟他好，我要跟他好到底。那至于到后来，那好到底要有底线，你知道？所以神就说，你要跟我就要告诉你，人你到信仰有一个底线，触碰到这个底线，你还要不要跟这个人好到底？因为我到时候面临的一个说，他们要我表态，就是说你这内在生活23927平台，你是不是接受恩典福音的，要直接说出来。好，那这个时候我只能说真理是什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那你去向谁告状都没有用， 我说那因为我觉得那这个在这一点上我跟童男姐一样一条筋的一根筋，我就是要走到头。好，那我说你们都离开我都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持守。好，那神就在我里面就想说，这个是行割礼，你不要担心有人离开，我一定会兴起跟你一样同样意向和方向的同工。你不要因为那个因为每天早上起来我又要等候神，但是我的心还在这个上面，我眼泪一直往下流，但是神就借着等候神就给我很多安慰的话语，那段时间出现的安慰的话语特别多，所以我就知道神在安慰我，就说你真的你所做的你所持守的神都知道，旁边的人可能看不到你的心，甚至觉得说你肯定是你容不下别人，好，这样好，那这样都可以，所以神都知道，所以为什么你卸下重担，你所有的重担烦恼，每次那段时间的等候神，我基本上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面前，我说神你要帮助我，而且你今天怎么做，而且我不知道今天网上，因为网上每天要有聚会嘛，今天的聚会怎么办，今天的方向怎么做，我不知道，而且很多的同工就会有一些误解，而且我又不能讲任何的负面的，这个就是我的困难。我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坏呀，那个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作为一个领袖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说一句的负面，他要说的话我就说啊，但是因为他仰望神他要离开这里，但是他的负面我一句不说，一直到后来他自己就是去自己在网上表明他的态度，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说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话就是我要考虑是一个全体一个整体的弟兄姐妹，后来弟兄姐妹慢慢的，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忍下一切的苦楚，不是这样压抑，而是跟神倾吐，神会为你伸冤，你相不相信？时间到了的时候，后来旁边的同工所有的人越看越清楚，说哦，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说但是有些东西我说不了啊，我没有办法说啊。好，只是到后来才慢慢有一点一点的说出来哈。好，所以你服侍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啊，当然这是第一个地方可以倾诉的，还有呢，我真的鼓励大家还是要有这个属灵的同伴和属灵的父母长者，还是要有，因为我和这个网上的事情我还是会跟，我是常常会跟各家妈妈讲，我就说有这样的事情，他有时候大部分时间不回答我，他没时间，主要是没时间。好，他就没有回答。好，那但是我觉得里面他有时候会回答几句，有时候他不会写文，不会写这个短信嘛，他常常有时候会发一个 email， 里面上有一个截一个他的语音的一个语音的回答，好，就会告诉我这样。好，那所以我也会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我在教会里面我会有属灵同伴。好，属灵同伴，好，你们知道那个 Rosa 在这个内在生活里面，她常常做见证的，她是我的属灵同伴，我有什么事情我就跟她讲，好，她也不懂，她说你的网上的东西我一点不懂，她70多岁嘛，你要她懂得网络上的事工，她说我不懂，但是我知道那个是神的心意，好，我为你祷告，所以常常她就跟我一起祷告。好，所以我们每个一个是跟神关系，再加上你一定要有一个肢体，绝对不能是一个独行侠。我一直在网上跟弟兄姐妹讲，我说独行侠，那个神不再呼召一个独行侠，每个人都要到一个家，神的家中彼此成为肢体，所以你至少有一两个可以真的说心里话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一起祷告，为某些事情他会支撑你。好，所以真的很重要，即使那个时候我先生说要跟我要分居啊怎么样的，这个 Rosa 我就叫她 Rosa 妈妈，她因为她比我年长很多，就是 Rosa 妈妈，她就说她就带跟我一起出去吃饭，她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帮你，因为她的婚姻也是破碎的嘛，我不知道怎么去当兵，但是我就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她说我是过来人，她说我过去不懂，所以造成婚姻的失败，她是婚姻失败的，她说我就告诉你，我为你祷告，你要怎么样子好好的对待你的先生， 因为这个后院不能，一个服侍的人后院是绝对不要起火，你起火了一定会影响你的服侍，一定会的。好，这就是重担和烦恼一定要想办法，好，有能够放下，神是你的这个可以担当你的担子，而且这个人也可以帮助你哈。好，内在生活的建造就是平安稳妥不能震动的国啊，在你里面。好，所以这个你不管遇到是任何的风暴，特别是现在这个大环境的不容易，每个教会都不容易，但是你要认定说神一定会给我开一条路。其实昨天我也跟同工在讲说，我们网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管制了，很可能我们那个平台也会没有。我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为我们这么多的渴慕的心开一条道路，所以我说我们到时候我走一步看一步，我们不要吓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谁掌权，神掌，他不会失控，他绝对环境所有绝对不会失控，一定有他的美意。好，还有好处就是使身体健康，使心灵健康。好，这个以赛亚书就讲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身体，昨天我们在晚上见证会，我说我很喜欢见证会，昨天晚上就好多的弟兄姐妹讲到他的身体的医治，身体的医治，这个就是瞎眼的能看见，这个绝症得的是绝症的也就也不会完全的被医治。好，这就是神的手。而且很多人就讲了说，我等候神，我根本没有为我的身体祷告，既然他就不见了，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不见的。好，那心灵也会健康，更加的健康。我真的告诉你，我虽然我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呢我等候神以后呢，我慢慢身体越来越健康，健康的到现在，像我现在已经是，我没有更年期，我现在已经56岁，今年56，那但是我没有经过更年期，只是有一次比我好多人都在讲更年期，有一段时间我感受了神的同在特别强，所以我就问神说，我就问旁边的，我就问神说，我到底这个是不是更年期？神就后来就突然给我一个感动，就说你感觉到舒服不舒服？我说很舒服啊。他说感觉什么很舒服，怎么是更年期的状态呢？更年期不是很难过是不是？什么身上大汗呐、啊，又是晚上睡不着啊，这样。我是感受神的同在，暖暖的好舒服。他就说，我说哎呀，我感觉到是暖暖的好舒服。他说那如果是更年期要像那样的话，就没有人去吃药了，对不对？因为是难受才去吃药嘛，所以我才知道说哦，我没有还没有更年期哈、啊。好，那我有一句问那个 Rosa， 我就说他70几岁嘛，我说你有没有过更年期？他说更年期是什么？我只是听别人讲更年期是什么东西，什么东东哈。他现在70几岁，走路比我还快，他常常跟我在外面走路，我说你慢一点好不好，我跟不上。好，是这样的，身体是越来越好。那实际上我过去也有，我20几岁就开始有那个，就是开始失眠，我晚这个晚上睡觉我要吃这个安眠药，而且越吃越重，吃到后来我头都是昏的，但我还是睡不着。你们有没有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哈？这个力量越加越大。所以有一次我开始等候神的时候，我有一天就跪着床前，晚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安眠药不管用，越吃越多，而且头昏昏又睡不好，而第二天还全身飘，我们第二天还要上班嘛。我说神啊，你要来医治我。我就等了5分钟，我在等的时候我里面就开始打呼噜，呼噜声从里面出来，我就赶快一样子扒到床上去，就一下就睡着了。从那个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安眠药了，不用了安眠药，而且现在我连时差都没有。我来到这个地方啊，或者我说实际上那边是早上，好像这里是晚上了。好，我妈妈说要睡觉了，我说 OK， 我就跟着你去睡觉，就睡着了。我早上来天亮了，那边是晚上，但我还是爬起来活蹦乱跳的。所以我说他们都说过去没有等候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回一次我要2个星期调整时差，回到那边去再2个星期调整时差，现在是没有的，到哪个地方趴了就是看到床就睡觉。 天亮了就爬起来，反正就是这个日落而就爬起来唱歌跳舞，日落了以后我就说哦该睡觉了啊，就没有时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的身心灵的健康。所以常常别人到我这样年纪，他们有的人就开始讲谈三高，我常问他三高是什么，给我定义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三高是什么。好，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就说那一定是你过去当运动员所以你的身体比较好。我说不是的，过去当运动员你去问问我们过去当运动员的人现在的身体是最糟的，因为过去劳损过度。好，那游泳运动员一般有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你知道吗？他们还没有从运动队还没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病，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不知道风湿是什么，不知道双三高是什么。好，完了以后当我自己会保就是会去保养我的身体，但是我知道等候神，神会给你越来越健康。所以就像那个姊妹那样的，她的眼睛越来越明亮，现在骑摩托车，好，她去带别人，过去双目失明，这就是神机骑士要临到我们的当中。好，那你也不知道说哎呦，为什么这么健康，搞不太清楚哈。所以那好，那我们心灵的也是一样的。心灵的话 你破碎有一个特点哈，如果我刚开始等候神的时候我眼泪都往下流，实际上眼泪往下流的时候常常是神借着你的眼泪来医治你里面的心，这是神开启我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刚刚去牧主先锋教会，那个时候我是只要参加聚会我就有掉眼泪，而且掉了半年，我还跟神说，我说我觉得我的泪腺出问题，哪有说一进到一个会场我就哭。好，然后聚会结束了我还跪在前面还在哭，到后来别人要关灯，人家就说那逛会堂的人说姐妹啊时间到了我要关门了，所以就要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为什么眼泪这样流。神就说因为你里面的伤害很多，从小到大的伤害，从权柄来的伤害，从这个你小孩有自闭症你也会在外面被拒绝，你里面有很多的伤，你很不健康。好，神要借着这样子一点点的去让你的心灵更加强壮。所以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不是那么容易受伤，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也许在每个特会啊或者是什么医治释放我也做过哈，那也许是这些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医治释放是等候神。因为你是每天都可以做，因为你不可能医治释放你一辈子做一次两次吧，对不对？但是等候神你可以天天来，而且神知道你里面需要什么，而且不是要人来做而是神来做。好，这就是一个健康在里面哈。好，在想是不是好，那我们好，那我们我就想说我想先到这里，我想有一点点会后追求的时间。我因为觉得这个光只是讲信息却不知道却真的没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追求。好，我们唱一首歌叫做带我进入你的同在，因为我们要等候神就是让我们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中。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带我进入你的同在。